垂是云，东西不变，南北不分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还道一瞌睡吗？有时眼似流星，还道一星星吗？有时忽南作北，且道是有心是无心，是道人是常人，若向各里透得，始至落处，方知古人那么不那么，且道是什么时节是举汉。刚才你说了计较不计较，这个地方说了他不知道东西，不知道南北，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。
看鼻子景象，这个什么什么那个，就是你们平时说那个什么。
具体的景象，这是景象嘛？刚才我不是说警戒了吗？甲乙丙丁，你看看甲。
最开始这本书最开始的地方，看前几页。
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东西不分，南北不分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从晚上到早上的，你是不是天天干啥呢？瞌睡了吗？有的时候，这个也就是眼似，有时候眼似流星，还道一星星嘛。有时候忽南作北，且道是有心是无心。有时候眼睛就是很明亮的那个样子，你那个时候是在星星着吗？是很清醒吗？是很那个明白的，很不被人家媚却吗？有的时候的话，忽南作北，就这么说吧，面南看北斗，这是有心呢还是无心呢？这是道人呢还是常人呢？明明是北，他怎么说是南呢？明明是这个把着锄头，他说他没把锄头啊，是道人呢是常人呢？这个地方能向里透得过，须知落处，就知道了古人是咋回事了。方知道古人这是对的呀，是错的呀，就是说这个的这一段话的意思，整体的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怎么说话是来回颠倒的？他来回颠倒的这个是糊涂人呢，还是明白人呢？是平常人呢，还是道人呢？哎，这个地方的话要分清楚哦。然后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不用不用。陈操上书看资符，符见来便画一圆像。操云：“弟子那么来，早是不着便，何况更画一圆像。”资符就掩去了方丈门。雪窦说：“陈操只具一只眼。”公案是这个公案，后面的那些的比较好玩。前面的这个公案嘛，还就是解释一下吧。陈操上书呢，来看这个资符，应该可能是资符如宝。资符如宝，资符看到他呢，资符就是来给了画了他一个圆像。陈操说了，陈操说：“哎呀，我来已经是落了，你还画了一个圆像，你看你，我来已经落了，你看你还画了一个圆像。”然后资符呢就把方丈门一关，不见他了。资符就关了门了啊，这大概的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陈操来看资符，资符一看见他，资符画了一个圆啊，资符画了一个圆。然后他说：“我来早都已经不着便了，你还画了一个圆呀、啊？”然后资服就关了个门。
我没明白这个，我来已经不方便了，何况更画一圆像？
你来是干什么的？你来求个明心见性，这不已经落了吗？你来干什么了？你找佛法的人干什么？你不是求明心见性，你就是来讨论明心见性，对不对？嗯，
不对，我不讨论。
你也不求。
所以说你可以看回到陈操的问题了。陈操，你看我就不该，我就不应该，我就不应该，没有这种如常的接来吃饭困难面，我就不应该，这应该放下，我来连这个都不应该呀、啊、我不应该这了，你还画一圆。
然后他眼却方丈门，雪窦云：“陈操
只具一只眼。”
为什么只具一只眼？
只具一只眼就是说的他这个就是半吊子。半吊子。
好看，
这个不好玩，下面的这个比较好玩，这个很酷，很适合大家。陈操上书跟裴修、李敖同时，李敖就是那个云在青天水在瓶那个，他写那个药山禅师，他去了药山禅师，那药山禅师不搭理，然后他就送了药山禅师一首偈嘛，云在青天水在瓶嘛。裴修也算是比较厉害的，但是裴修到了黄渤那儿，黄渤也不搭理裴修。就是这俩人就是一个劲儿的嘚瑟嘚瑟嘚瑟，到禅师那嘚瑟，禅师也不咋搭理他，但是他在一般的修行人那里算是具有半只眼的，就是属于这种人。陈操跟裴修跟李敖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， 凡见一僧来，先请斋，趁前300，居士看遍。哎呀，这特有意思。一日云门道，相看便问，汝书中题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做主。宗默生是那僧家行小事。云门说，上书曾问几人来，操云，既今既问上座。门云，既今且至，作默生是教义。操云，黄卷赤轴。云门说，这个是语言文字，作默生是教义。操云，口欲谈而辞丧。因欲言而虑亡。云门说，口欲谈而辞丧，未对有言，心欲言而虑亡。未对妄想，作默生是教义。陈操无语。云门说，听说上书是看法华经吗？陈操说是。云门说了，经中说一切智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，且道非想非非想天，迄今有几人退位？操又无语。云门说了，丧书啊，且莫草草，师僧家抛却三经 五论来入丛林，算十年二十年，上次不奈何，唱书又生得悔。然后操礼拜云，某假罪过。这是第一个，你们看不明白，看第二个，看第二个，李敖诗中啊，练的身形似鹤形啊，这是李敖的诗。千株松下两寒经，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嘛。他问道，李敖不理他。这是这一则了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则，这两个则是连着的，你就知道陈操是咋回事了。不是的，我就给你读一下，我会慢慢的给你说这个原委啊，先读一遍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次，又一日和众官登楼次，见数僧来，一官人云，来者总是陈僧。陈操说不是，官就说了，那个焉知不是陈操说的，带他进来与尔看过。僧至楼前，操莫招云上座。僧举头书为众官云，不信道，唯有云门一人他看不得啊。他参见穆州来，就什么意思吧。陈操这个人呢，他是很傲的，他是懂的。陈操尚书啊，他是尚书，尚书就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级别了，部长级别的了，兵部尚书还是什么的，是一个刺史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是官挺大的。官挺大的，他又学佛，所以他眼里头没几个人，知道吧？有一天呢，他就跟大这一个官都登到城门楼上了，城门楼上往前能看得清楚啊，看到好几个僧人来了。然后一个官说：“哎呀，来了个禅僧。”陈操说：“哎呀，他们根本就不是禅僧，就是他们不是禅的，他们不会禅。”官说的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呢？”陈操说的：“等他过来了，我会给你看过他。”等到那个僧走到城门楼底下了，那个陈操就招上座，僧举头，然后他说：“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吧，他不是禅僧吧，不是禅僧吧，禅僧的，你说上座应该那样啊，一拂袖走啊什么的，我就说吧，他不是禅僧吧，就这些僧人呢，没有几个会禅的，他就可能识道人呐，人家说上座是一种尊称，是一种尊称，他说这些僧人都不行，就意思是啊。”就是他陈操就是专门的跟那些僧人为难的，他看不上那些僧人。这个云门啊也可能早就知道他这样，云门看看云门怎么收拾他的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前面就说了，陈操呢跟他们两个同时，陈操要是见僧人的话，这个人很坏，先请僧人吃斋，然后供养他300钱，然后再看遍，一看遍，哎呀，这僧人不行。就是这样式的，见着僧人好像很恭敬的样子，请他吃个饭，再供养他钱，后面的话就开始搞他了，左问问右问问就搞他，在他的眼里头谁都不行。所以刚才下面的那句话说了，就是云门他看不得。所以看看当时云门是怎么回事呢，云门就是来了，然后呢这个陈操一见就说了，这个儒家的东西我不问你，儒家的东西是我们世间的人的事儿。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做主，就是三乘十二分教有人讲。你这个纳僧啊，就是说的你这个禅人呐、啊，你是什么是纳僧的行脚事，就是你的本分事怎么样了？你不要跟我说儒家的东西，我跟你见面不是让你给我谈儒家的四书五经的，你也不要跟我说经教，经教的事自有讲经的事儿。你呢，你是那个明心见性的，你是修心中心的，你这个明心见性的自己家的本分事怎么样了？然后云门就说了，云门说尚书就是哎呀就是部长啊，你曾经问过几个人呢、啊、你曾经问过陈操也挺厉害，陈操不上他的当，陈操说我现在问你呢，你看不上当要杨丹，哎我以前问了100个僧人，100个僧人都变成什么样了，他不上当，我现在问你呢。然后那个陈操就说了，那个我现在问你，云门就说了， 你现在的这个你先治，你问我的这个你先哥哥啊，你先问我的这个哥哥，你说了四书五经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有做主，那个禅宗的这个明心见性是本分事，什么是这个明心见性的本分事，明心见性的本分事先搁置搁置，你告诉我什么是教义啊，因为是宗有宗嘛，宗有宗，宗有宗味，禅有这，宗有宗风，禅有教义，禅有教义。那什么是教，教有教义啊？宗有宗风，教有教义嘛？什么是教义啊？就是三乘十二分教，他说什么？你说的是我们别墅一支的禅，我就不说禅了。你先说说三乘十二分教是什么呀？陈涛说的，如果你要是谈，那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谈不出来啊。你要是想要攀缘，那就攀缘不到，你就攀缘不到。你要是想谈，你必须把想谈的这个东西给死尽，你要是想攀缘，你必须要把攀缘的这个心给你亡透啊！这个就是教义，教义就是让你断妄想的，简单来说教义让你断妄想的。云门就说了，你要是嘴里面谈，把这个嘴里面谈的给他都给让你没什么可谈，那是对有什么可谈，你才说没有什么可谈。你要是说心想要攀缘而把这些妄想都吸掉，你是对你有妄想才说没妄想的，对不对呀？我现在问你什么是教义，你说的这个是对有言，你说的要就是不把这个要灭了这个言，你对有妄想要说灭了这个妄想，这不是教义。我问你佛祖说的这三乘十二分教的他西来，祖师西来是为了什么义啊？教义，教义是什么呀？把陈操给问住了，就这句话能这么问住的不简单，这个能问住的不简单。你看什么是教义？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言而虑亡。哎呀，这个教义这个东西啊，你谈不上，你想要说这些文字都不是，你想要攀缘，你得灭了这些妄想才行。让你断妄想的，你看他说的本来挺好的，他说你有妄想，你这个才说没断妄想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问你的是教义，你说的断妄想是针对有妄想说的，我现在问你什么是教义，把陈草给堵住了。这个就是云门他很有几下子的。
先说上书看法华经
啊，后面的了，后面的没有那么好，你看后面的就是云门就是搞他，云门搞他呢，就把他举着云门说的，你这个不是教义，你这个就是说的是对有言说无言，你对于有妄想说无妄想，什么是教义？陈操堵住了以后，云门就说了，听说您老看法华经啊，他说是，他说法华经中说了，一切之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，就是你世间的东西你都不影响你见性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现在有几人退位？你们不明白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就是他也不是想，他也不是不想，他就在那儿待着。你说他在干啥？他也没干个啥，他也没有不干个啥，他也没有干个啥，他也没有不干啥，他也没有想什么，他也没有想什么。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迄今有几人退位？就是非想非想你，他没有干什么，也没有不干什么，就这种的，他为什么还搁了一个这种的在那儿？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不知道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别以为就是只有你们居士能，你别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，我们在这什么都不干，我们在这什么都不干的这群人自然有什么都不干的用处。嗯，就这句话就一下子就把陈操给噎住了。陈操的教义哪学的有这么深啊？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他就是什么都不干，他既不干一个干，他也不干一个不干，他不干到什么程度？他连那个想也没有，连那个不想也没有。而这种呢，还有专门的一类的众生。傻得了吧，
反正啥也不干。
那他还干了一个不干吗？就是你干的你都是实相，还有一个那个呢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想都没有，没有一个想，没有一个不想的那种的，就是就空挂到那儿的，空挂到那儿的还有那一类呢，一切生产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，那空挂到那一类的他和实相还不相违背呢。你告诉我，既然是一切生产之业跟那不相违，为什么还有一群人就空挂到那儿啊？实际上是这个意思。
操用，
无为之用
啊。陈操的这个经啊，别说他的禅宗不行，经教也不行。云门这样一绕一绕，又把他给绕进去了，啊，他又懵了。
挖坑大王
啊！云门搞死他。云门就说了：“尚书啊，你可不要草草啊！你看我们这些出家人呐、啊，我们扔了东西了，我们不仅扔了世间法，我们还把三经五论都给扔了。我们在丛林里头待十年二十年，在这用功，我们还不一定怎么样呢。你哪是那么容易你就会了呀？你别轻易的觉得你会哟。我们不是僧人，这种什么都不干，并不是在吃干，并不是吃干饭哟。我们僧人存在，自然有僧人存在的道理。你别见着僧人都不那个什么， 这个是收拾他的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
这个厉害，
啊，这个就是说的是，其实云门的这一套东西，他要不是对教那么厉害的话，他不能说到这儿。他教他很厉害，而且他教是怎么个厉害？他好像是在这儿还是在哪儿？他云门的修行的经历，就是说的是他从木州那儿出来了，他不是在木州那儿开悟了吗？木州让他去找雪峰了。他从木州那儿开悟之后，他有一段时间就是住在陈操家里月葬了。是有这个的，云门我不知道是他跟陈操打了这一架之后，他到了陈操家里头月葬，还是就是说的是他先月的葬，再有这一段的，是有这个的。
云门跟陈操还打了一架，
这不我说的这个就是打了一架啊，对对对，
哦，得了个血打架，这不打火腿仗吗？
嗯，没事，我记得我看的有，我昨天在翻这个呢。
还是你讲一下很生动，看的话也不干吧。
不是，我记得我是找了一下这个资料，找了一下这个资料，又没了。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云门，他是在中间闭关啊，在陈涛家待了几年，可能是六年，月葬。也可能是就是陈操就是服了他了，就是那个就是，然后云门就说了，就是上苏莫曹操师曾家什么是抛却三经五论入到禅林里十年二十年，上次不奈何呢，这个
上
苏
有
真
的会，
应该是二十六岁的时候，你看二十六岁的时候参了木舟，后来在陈操的宅里头住了三年。他在陈操的家里头并不是仅受供养，他应该在那里头是月葬的。你看看他是就是说的是讲经啊，学经教啊，后来又参了木舟啊，他云门是很精通的啊，很精通的，所以说上次不奈何上书又征得会皇朝之后，地方残破，荆棘难觅。当时为木州刺史，又是陈遵宿的，就是木州啊。陈遵宿就是木州，木州的俗家弟子，他家里头的佛经很多。然后木州呢，三年以后，就是他从木州这个里边有个入处了，他就在陈操那里住了三年，月葬月经。然后呢，三年以后，木州就指示云门去找雪峰。当时雪峰正好从浙江归福建。然后雪峰一见云门，就以500人善知识，这是500人的大善知识，就是他下头会出500人的弟子。然后后来云门就在雪峰那儿，就是跟那个雪峰一存相契，然后就是接了雪峰一存的法脉。是在世上
善知识，是说500人会悟道吗？
对对对，就是在他下头会出500个弟子嘛，500个悟道。
雪峰为师。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说的是木舟这个人啊，木舟这个人的个性他是比较那个的。就是比如说他在这走呢，人家就是来找木舟了，木舟这个人很利落，人家要请教，木舟从旁边过说你们找谁呀，找木舟，木舟他不在，咔嚓过去了，就是这样的人，他是这样的人。云门呢就是说的是不在乎这个，云门就是他找木舟，就是木舟就是他敲木舟的门，木舟一开门谁呀，我云门干啥来参与，木舟就咔嚓一关门给他关了。嗯，他心说我是来找明心见性的，我就是来不又不是干别的，你怎么老关我的门呢？关了两次，第三次他说谁啊，云门啊，来干啥，来明心见性的。然后木舟要关门，云门咔嚓伸进去一个脚，你别想关我的门。然后木舟还关他的门，一下子把他的脚压了，然后他就悟住了，有这一段的。
好像我看
云门啊，
云门
悟了，
嗯，
压了一只脚就悟了，卡了一下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
为什么说他不在？
他懒得搭理
人
是吗？
不是懒得搭理人，他就说他不在，
这是给人那个什么呢？
就是这种风格，他就是这种风格，
只是那些人没听懂。
嗯，接人有两种，一种是接人，一种是不接人的接人。咋没有接人呢？
他都是在接人，只是没懂，不是懂，就是只是没接着。
当然还有两种接人，一种是活着接人，一种死了接人。我的意思是啊，那得是他那个事儿，关接人不接人什么事儿啊，是他的事儿。他要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没有妄想了，你那个死尸见到死尸他都能开悟。他 他们自有他们的风格。所以木舟呢，他这个他也不是那个啥的，木舟他也不是那种的，就是说的是有那种多广阔怎么怎么样的，或者惊叫什么的。木舟就是这种的，这种个性的人，这种风格的人。所以说他就是把雪峰云门推荐给雪峰了。木舟就是老师，就是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世间事上的红娘，他可会牵针引线了。原来木舟的时候，就是林记也是他牵针引线的。林记老师特别老实，在黄渤那儿不问，他就说你去问，你去问。林记说我不知道该问啥，木舟说我教你，你问，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嘛？啊，对对对，
就是
说，对对，然后那个黄渤要打林记，打林记就要走嘛，然后木舟又跟黄渤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呢还是个好货，你还是要注意点。然后又跟林记又说了，你走之前你可要去见见黄渤呀。他就来回的穿针引线。他这个地方出了云门，然后他就让云门到雪峰那儿，云门就听了他师傅的话，到了雪峰那儿，他接了雪峰的法脉，实际上他是属于正儿八经的木舟的弟子，是这样的。
啊、但是他接了雪峰的法脉。
嗯，对对对，嗯，也就是等于这么说，木舟是我根本就不开法脉船，嗯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当然也不是，陈操也算了木舟，妙鱼关脉，嗯，因为陈操。对对，后来有可能应该是拜他为师了。嗯，对对对，
道理上也说不清。
对对，
但是陈操老毛病不改呀。
你那个是后面的嘛，就是前面的先看这个吧。就是说，他说的是上书又征得会，然后陈操礼拜了，就说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个老毛病的这个也可能是在前，也可能是在后，他就经常这样的搞僧人。你看后面不是说了吗？他搞了僧人，他还陈操还可得意，给那别的官说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，我就知道他不是禅僧吧，他不是会禅的吧。陈操就经常这样的。然后圆悟克勤就说，陈操这个人呢、啊、他什么的僧人都参了，就是云门这个人他参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云门是从木舟来的，就是云门是木舟的弟子，云门厉害得很，陈操搞不过云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日去参资福，福见来便化一原相。资福乃尾山仰山下尊朽，寻常爱以静致接人。见陈操上书，便化一原相。征奈操却是作家，不受人瞒。解字检点云：弟子那么来，早不折便。这个公案未知，剧中遍地雨里藏机。雪窦说陈操此句之远，雪窦可谓顶门巨言，且道意在什么处也好予以原相。若总那么的，那僧家如何为人？我且问你，当时汝当时助人做陈操时，堪得下个什么转语，免得雪窦说他只句一只眼。就是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他去见了资福，资福见他来了，资福就哎画了一个圆，画了一个圆。资福他是那个尾山仰山的，尾山仰山下面的，尾山仰山下面有一个西塔，西塔下面是资福。嗯，仰山就经常这样的，然后再这样，就是佛法是本来圆满的嘛，佛法是圆的嘛，但是这个也不可得，你非要说意思，嗯，他们懒得，他们就这样，嗯，你看，嗯，就这样，然后一扔，你说说你为什么笑吗？你知道我在录是吧？你看你的眼神不怀好意，嗯。
好玩儿，
不要花
样，嗯，好多
花。那不是花样，他这已经是最简洁的了。你说说，再怎么样，不过是这样嘛，都没你，我跟你说，那一句话，前两天齐老师不是还说，我观三千的娑婆世界如手中按摩罗果，你看，那不就是这吗？嗯，对吧？嗯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他可能等不及了，他就自己先走了。
找到了？
也不知道到找不到。
你应该是走了两下，现在一个回来一个。
平常。所以呢，他也可能就是因为仰山，他就搞这个嘛，所以他也可能搞这个。 所以陈操来了，他就画了一个圆像啊。陈操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这么来已经不行了，你还画个圆像啊？”资服就掩了门了啊，资服就掩了门了啊，资服就掩了门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公案有意思的就有意思在这儿。为什么学都说陈操只聚一只眼？我们再看一下啊。
这么长的公案还少见呢。
这个公案不，他这个公案是一段一段的，他是从这个引申到那个，从那个又引申到这个。
一小时吧。
嗯。
好了，你说了一个。
这公案还得听郭老师讲才有意思，
你有的
看都看不懂。
本来是应该郭老师讲的，他。
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嗯，不是弄这个的。你再看一下，这个是原公案的原文，原公案的原文。
是金识金，是贼识贼。
嗯。
若不运急，真实这汉，还见金刚圈不？
陈操上书来看资服，资服一看到那资服就给他这样，然后陈操说：“哎呀，我这样已经都不着便了，你怎么还更画一个圆像？你看你，我这样我来就已经错了，我来是错吧，对吧？你呢？你是修行人，你怎么还画一圆像啊？”然后资服就掩去了方丈门，资服掩去了方丈门。我的理解这一段是什么意思？要是非要用一种公案去解释它，用把它一种解释，怎么解释呢？陈操来看资服，他要看什么看呢？他要干啥呀？他要干啥？他要搞个什么嘛？所以资服就弄这个，资服弄这个就是骂他，你干嘛呀？你在干嘛呀？他没听出来。陈操说：“你看我没东西，我没东西，我来了就已经不对了。你看你还有一个原像，他不知道他拿了这个，他喜尿怒骂皆是文章。他拿这个原像是要骂陈操的，他没看出来。”资服说：“算了，你这个傻子啥也没看出来，我跟你啰嗦啥呀？我不跟你啰嗦了，夸嚓把门关了。”
他画一个原像，
利索的是有两个。你看，第一个陈操说：“我这什么都没有啊，你还怎么这还有个圆呢？”所以陈操还觉得他利索呢，而资服呢，资服还画了一个圆，为什么资服更利索呢？这个就是在这儿了。所以说真利索的人呢，他这儿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话，他可以显得很拖泥带水，很啰里啰嗦。
他再画一个圆，就是
画个圆就在骂他呢，你陈操你来搞什么来了？嗯。哟，陈操你好圆满啊。
你
看你世出世间法好圆融啊。
然后陈操还没听懂。
啊。陈操你看看我吧，我这来我本来不得已来的吧，你看你那还更画一个圆像。嗯。他不知道人家画的圆像是骂他呢，没看出来，字符也就不多说了。资服直接演了，也滚门一关，不搭理他了。
能看出来吗？
看得懂的就会看得懂。
嗯、
他不是什么是金识金，是贼识贼啊？
那有什么呀？那有什么呀？他给你画一个圆，你啪打，你给我画个圆干啥呀？你啪给他打了不就行了吗？陈操的意思，你看我这儿，我是知道我不应该来的，我这儿是有一个没有的，你那是有一个有的，你看看。陈操要跟他比较比较，你看我来了我是不着便了，你还画一个圆，意思说我知道没有，但是你呢，你那儿有一个有，画个圆你给他删掉，一巴掌拍掉就行了呗。
嗯，
一巴掌拍掉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呢，画个圆我给你做个女人呗，你说我圆，你比圆更圆。嗯，看看他怎么办，然后资服气的也只好掩方丈门不搭理他了。就这么说吧，雪窦说陈操只聚一只眼，大概就是陈操只知道不可得，他不知道不可舍。就是说陈操这一段都是介绍陈操的。雪窦说陈操只聚一只眼，雪窦可谓顶门聚眼，且道意在什么处也好，于意圆相若总那么 那僧伽如何？我且问你，当时如果你是陈草勉的教的一支，所以雪窦踏翻宋云，就是其实袁悟克勤就是说，雪窦说陈操啊这个人呢还不大行，袁悟克勤说嗯，看样子袁悟克勤很认同雪窦这句话，这就叫雪窦可谓顶门巨眼，可谓顶门巨眼，就是雪窦这个人眼其实明的，陈操这个人的眼还不全明，就是陈操这个人等于是眼还没有明。只需一只眼，就是等于眼还没有明，雪窦算是眼明的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真要在这儿，你要是想要弄出来一个什么，我就给你比个圆。所以呢，到底怎么为人呢？要是你是陈操呢，应该下个什么语，免得雪窦说他只需一只眼。刚才已经都解释完了这个功啊。所以雪窦踏翻宋云，团团猪绕玉山山，马载驴驼上铁禅，吩咐海山无事客，吊鳌石下一圈鸾。雪窦赋云，天下那僧跳不出。团团猪绕玉山山，就是那个玉山湖啊，玉山湖在那竖着，然后有一团团的那个明珠啊绕着它，一团团的明珠绕着它，一团团的一团团的明珠绕着它，这就是比喻那个原像啊。那个原像其实它也是大放光明啊，大放光明啊，马载驴驼上铁船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的话，马载驴驼上铁船，团团猪绕玉山山，马载驴驼上铁船，就是大家呀、啊、都是辛辛苦苦的，就是要这个东西，弄这个东西，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个大宝贝，但是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啊？吩咐海山无事客，就是要找遍天下，要找到那个没有事儿的人，给了他才行。要是关键是没有事的人他才能够用好，不是没有事的人他用不好，他要是真的没有事啊，他就可以哎呀随便拿着这个什么珠啊玉啊山啊什么的，看看一钓，看看能不能钓着一个大鳌出来，看能不能钓着个大鳌出来，
是个大无事人呢、
就是拿这个原像来钓你、拿这个东西来钓你的、这个原像是个好玩的东西，大家都不容易啊弄的，就是你要是真的是个没事人，就不妨拿着这个去钓钓，拿这个看
他要钓来的，你也得是个大仙人
啊、就是这个意思是说的，对他，对啊，当然了当然了、当然了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你跟齐老师齐老师还给你讲你为什么要来修心中心，心中心有多么伟大，多么必要，多么有意义，那就是小鱼小虾了，我给你讲那些东西。哎呀，我这么说实在是太落了，幸亏齐老师不在。齐老师说就不要那个了，得你自己啃着来求着的，家里人拦着哭着喊着闹着的来那个来学的，这个咱俩来讨论讨论。你还让我给你讲你为什么来学，为什么来修行，我齐老师哎呀我不行啊。
就跟那个关门
的啊，对对对，关门的一样。齐老师就是反复的检讨，哎呀，对不起了啊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啊。
他懒得搭理，还要我来跟你做思想工作，哄着你来修法，是不是？
老师不会这么说，老师从来都不会说懒得搭理，老师只会说我不擅长。得自发心，这个事儿还是确实要自发心。
所以这个门槛就是高嘛，所以他就相对来说简单嘛，也可以说简单。
我告诉你，心中心法门槛最高的地方在于，就是必须要他自己修完千座。他就是说的，你拉着他，逼着他，他不可能修完千座，就这一点显得确实有点门槛高。但是可以有好多的理由说心中心门槛不高的，那好多啰嗦的东西。你比如说跟净土比起来，净土的一定要有信愿行，心中心你是可以移的，只要你肯干。从这个角度上，心中心，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女孩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你说她怎么修净土啊？她一会儿怀疑了，一会儿不怀疑了，她怎么修啊？
对，
她心里头的疑问那么多，一直在质疑啊，怀疑啊，
她可以一直怀疑的，在这个状态下打完千桌，
可以，
也允许，
允许啊，只要你肯干，心中心不怕你也肯干，对对对，
管你啥心态
啊？对，当然了，你活着就可以了，管你啥心态呀、啊？
但像那些文师入手的，先跟你哄着轮回多么苦，涅槃多么好，就这么哄着花的，就让你慢慢的培养出菩提心，是吧？那心中心才懒得管这一批子人呢，去一边去。
心中心的，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心中心的这一批人就已经认识到这个了。他哭着喊着要来修的这群人，因为
太苦了才要来。
啊，对对对，是的。
但是也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像他们这样子，就进进退退啊。出头了，
嗯，那大家都会的，只要修行的过程都会有进有退，这个倒没有什么。最关键的是就是撞了南墙了，他就自己回来了，不用我们去劝他。你就到社会上无情的让他一历练，没历练几下他就赶快回来了。是这样。撞了南墙西转头，齐老师有一首诗，撞了南墙西转头，心愿化成绕指柔。纵然明眼全不许，得细流处且细流。你撞了南墙了，他就知道了，只能来修行，没别的出路。然后呢，那刚强劲儿啊，你就修吧，修着，手可疼了，心愿化成绕指柔，就是绕来绕去的，最后的你的心也调服了，也没有这些了，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，本来呢，并不是一定要做迁坐的，明眼的人就会说，为什么一定要做个什么东西？这不是有法执了吗？明眼的人就会说，怎么一定要
迁坐也是多余的，就是因为我们
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一迁坐？人家就会说呀，明眼人就会这么，为什么一定需要一迁坐呢？明眼人就会这么说，就要这叫纵然明眼全不洗，但是该修迁坐还是要修，得细流处且细流，就是我们才还需要用这个明心见性来记着，来用一个暂时的记住我们，暂时的通过这个绳来抓我们捞上去，才能捞得上去。
我今天听齐老师回答那个小姑娘的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就是我自己觉得今天的理解跟以往就又深刻一点。我们是不是要恩赐这样深刻？
不是的，你就是妄想减轻吧。你那个深刻，我总是想反着说，你就是越来越妄想减轻，你不如这么说，你不要把它往深刻上汇，应该是你妄想越来越减轻。所以你的理解就不会不同，执着越来越松动。
我的理解是分明念的增加，那个是不行的，那个方向搞错了。
对，执着越来越松动，妄想越来越轻，就越来越往道上会了。按照那黑话说就是，
黑话，
要往道上会。
我们的黑话哈，
这不是，就是什么？我听那个什么电视上经常说的，要往道上会，是有这句话吧？
他们说杀个人就反正人错了。
啊，对对对。雪窦浮云，天下那僧跳不出，天下的那僧都在这儿跳不出，跳不出这个圆圈啊，跳不出这个圆圈。
像这种在时间做个大官，完了之后还明心见性的很少。
很少很少。
真的很少，一般世界都是薛定的脑袋在做点官。那名利心重得很。
那不是那个谁吗？那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？那有的人也可能是在官的仕途中啊，突然的那个起了很重的烦恼，开始修的。但是这种人不多，不多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都不能杜绝，也有，也有。那个时候出了几个官都还是不错的，比如说像李巨是驸马。他的见解还不错，他呢，他的师父叫杨文公啊，叫什么的，都不错，都不错的。
皇帝见解好。
皇帝见解好的，我们不大适合说，但是呢，有几个你看他就是说，就像是康熙的那种的，他也有他的有道理的地方啊。你看那个谁啊，你去。
五个天啊。
你看那个谁。你看那个谁，武则天，他发明了一个词儿嘛，不是上面一个明，下面一个空嘛？这个就好像是有点那个味儿吧。你去到武则天那儿，武则天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墓，你去到武则天的墓那儿站一站，人家的墓总要有个墓字名，有个墓志铭，有个名字，他的就没有字儿。这个一点还是，当然了，他可能有世间的各种的考虑，但是这个就是有点禅意。
所以武则天到底是悟了还是没悟呀？
我们不了解，我们不了解，
悟了吧？
只能说呢，他对于佛法并不是完全是外行。
他不是写那个词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嘛？我今见闻得受持嘛？愿解如来真实义嘛？
那杀了那么多人。
你到了那儿就是那样的情况，你到了那儿就是那，反正是你不杀他，就是他杀你。
那是
搁
一般邪佛的。
老人说武则天是开悟的。
你可吐了不少水哦。
你说啥？
涨了多少水？ 唯心无我。
你说他什么开了开悟？
一般学佛的人不就是宁愿爱别人傻？
你没有试过，你到时候呢，你下意识的就不会了。
它分阶段的，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哈，跟赵老师请教一下，就是如果你这一座状态非常好，可以开悟什么之类的，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自杀，你也不用把他，你打理得住，他是他的
啊，这是你的理解，这个理解是慎勿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你这些你可以解释什么什么的，但是你这个从用功和开悟的角度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
哎，真的是我在，这不是我瞎说的，经论里面这么写的。你正常情况下，一个人在你面前自杀，你看到他要去自杀，你能不救他吗？你应该劝阻啊。但是在那些特定的时刻，你就不用管他。
你看的经论跟我看的经论都不是一个经论。你可能是藏密的，
所以我就觉得
你那是藏密的上师的，可能是说
谎。我今天我都很想，我很有感触，就是我经常听一下就很有感触。我觉得像齐老师，就是客观上年龄也已经这么大了，还不厌其烦的问，跟这些小女生听他说他的小心，说他的那些小悄悄话，就是也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你说的这些东西还是不相关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那个你别用那个相啊去描述那个解脱，解脱的一定要是这个相，他要是不解脱了他就是那个相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被相所束缚了，那不是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解脱不在这些相的固定的这些相的模式里面。这就是说的汉传的经典一般不这样描述，
不描述
就是说的是一个开悟，不开悟的人就会去救这个，然后他开悟的或者是他修得好的话他就可以不救这个，汉传的经典不会这样去描述的，我觉得藏传的经典也不会，可能是某一些人他会这么描述，不一般不会这么描述，就是开悟的人他会怎么做，不开悟的人他会怎么做，不会这么描述。
那可能是我表达有误，就是
今天就先到这儿，下一次再说那个吧。
嗯。